台湾最有品牌力的牛樟芝，用现代人的体质为基础，开发出顶级的调整体质配方，可以补充你的营养和活力。恩阳生技的创办人，这位刘文煌，他讲话非常的诚恳。那么因为父亲操劳早逝，他本来是一个光电工程师，后来很严谨的投入了生技业。他把台湾珍贵的牛樟芝的子实体结合日常保健，有了非常非常多的技术，还投资了3亿打造了全世界别人没有办法培养出来的台湾国宝。那么他有非常多的论文还有科研的成就哦。那为你推荐的是滋补胶囊，还有呢一个叫做蓬莱之宝，也就是如果啊你的身体很衰弱或生病之后的保养，相信牛樟芝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食用它。还有喷粉可以减少你喉咙的干燥，那这是坚持了12年的品质。还有一种叫做精明家，是加了牛樟芝的叶黄素，今天呢都卖得非常非常便宜。如果啊你喜欢它的产品的话，买到了一定的额度，它竟然还会送你10000元的牛樟芝，这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献礼，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兴奋。请你看一下资讯栏的连结，孝亲最好的礼物，尤其家里有身体很虚弱的久病之后的人，需要保养的话可以尝试。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恩阳科技的刘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医师会在群组里面来回答你，请加入 LINE 的群组哦。
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们今天要来讲讲人际交往是不是也有楚河汉界呢？也就是有一些人你还真的不能够跟他交往。用我的直觉来说，我相信是有的，不过直觉永远不是太可靠。那我们就来听听理性的说法。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人的烦恼都是从人际关系而来的。当然我这是赞同了2/3了，但我还是觉得还有1/3，不是由于人际关系，而是由于你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可能不是很清楚。那未必是人际关系，如果你要把它解释为你跟你自己的人际关系，那也是可以的。总而言之，我们追求社会认同，渴望获得归属感。认同这两个字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它很清楚地画出了我们还有他们的分界。在进化史上，那些选择适应团体生活的祖先当然更可能生存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意识地说你要合群啊，你一定要能够团队合作啊。因为对于人类这种裸猿而言，社会团体对你是有先天的保护作用的。这种进化论的偏好在人类的基因中被选择被延续一直到现在。社会认同还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比如说你想变得有名，那是为什么？是希望这世界上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认识你，肯定你的成就。身为一个团体的成员，通常还是会为团体感觉到骄傲，因为你被认同了，甚至可以为团体做出牺牲。所以你在看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人呢，他宁愿牺牲自己来保存家族，或者是为了国家，他做什么事都可以，就是不能沦为异族的统治。所谓的认同，比如说有一个女性总经理，那她的自我概念的认同是什么呢？我是女生，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有一个孩子，这些都是个人的特性，也包含对于社会团体的认同。比如说你是哪一国人呢？你是台大毕业生呢？你是某个福伦社成员，这些都是认同。澳大利亚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特纳曾经跟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叫做亨利泰吉佛尔一起提出了社会认同的理论，其中呢有几个重点，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认同的理性的条件。第一，就是我们有分类的需求。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团体归属，就可以推测这个人有某一种共性， 比如说他是篮球队员，那么你怎么推测呢？在你的脑海里，你一定会推测他身材高大。那如果你认为某个年轻人他是哈佛的学生，那你就会认为基本上他应该比较聪明。这种归类的倾向，在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可以帮助我们用最少的认知努力来获得最多的信息。所以你也不能怪啊，比如说台积电，他们第一波都会选台清交城，对不对？如果不是，就算你非常的厉害，也还是可能会被刷掉。但是这就是帮助人归类的。一般来说，我们对于某个社会团体的熟悉和理解度更高，就更容易看到它内部个体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对不熟悉，我们就会夸大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哦，哈佛很聪明，进台积电薪水都很高，但是他也可能不是里面的重要人员，他也可能是作业员呢。很多中国人就觉得外国人都长得差不多，你有没有觉得猫长得差不多啊？博美狗长得差不多啊？其实啊，外国人也认为中国人都长得很像，你有没有发现呢？他分有时候分不清楚美丑，因为他了解的程度并不是很熟悉。比如说啦，去美国之前，你第一次出国，你一定搞不清楚外国人长相的差别，常常会错认你遇到的外国朋友，常常会从衣服或头发来认。我有时候啊，在看韩剧的时候，也只能从衣服和头发来认，不过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如果在美国生活久了，你对于他们长相的差异，你就会越来越敏感，因为这是因为生活的需要。第二是，我们倾向于认同自己归属的团体，比如说你的家呀，那也是你的团体。我们会把自己跟所在的团体紧密连接起来，透过这种连接得到了自尊心，感觉到骄傲。比如说名校情节，对不对？那当然还有别的啊，比如说我是威风百货的 VIP 的会员，我当然不是啊，但是这个感觉，我是哪里的 VIP， 你有没有觉得大家讲起来非常的骄傲？或者是诶，我是那个黑卡的持有者，那就表示你跟那些你并不知道脸孔的黑卡会员，也许是富豪们，就连在一起。一所学校的名声越好，学生的自豪感就越强。那他说呢，这是我的一位老师哦，清华大学的彭凯平教授，他的观点。他说他在读书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流大学的学生喜欢穿着标志鲜明的校服，以显示自己的名校身份。二流大学的学生会别着自己学校的校徽，就变小了。三流大学的学生可能不太愿意显示自己的学校。那么这些微妙的心理差异，正是社会认同感的反应。这我该怎么讲呢？但是你如果再深入进去的话，就不会这样。比如说呢，我最怕穿着台大 NTU， 哎呀，吓死我了！因为每一次啊，都被人家骂那个台大无美女啊，或什么什么，你干嘛还来标志你的属性？不过在我看来，他讲的也不太错，因为的确是班上有些同学，他们就是很喜欢穿着校服，打得大大的走来走去。那么第三呢，我们有将自己所在的团体和其他团体进行比较的冲动。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比如说清华大学交大的什么梅竹赛，他们就是要赢啊，是不是啊？那虽然赢了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嘛，但这是所谓的荣誉感。我们会对自己的团体产生的偏好，而且呢常常也无意识的敌对他人团体。所以以前台湾充满了械斗，这就是一个原因。这械斗的群组，以前人家都说是张权械斗，也是也不是。我后来在研究台湾的历史，大概是这样的。通常啊，也是以只垦地为出发，也就是说哈，我在这里土地就已经在开发了嘛，我这里面的人呢，其实大部分就是同乡了。那么常常只是因为土地起纷争，这个纷争就慢慢呢累积到你的所来的地方。小小的一个福建还要分章，还要分权，常常就打起来，就因为宿世的恩怨。但是其实并不是单纯的籍贯上的纠纷，不然你觉得籍贯有什么好纠纷的？事实上还是跟土地水源有关系。人呢 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学校好，贬低或诋毁其他的学校，夸大自己学校的优势和影响。这我以前也遇到很多了，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会来跟人说，其实我们学校比这个台大好很多，意思就是他要贬低你。我后来跟他说啊，以前准啊，现在不准了。我后来就跟他说，你以前填志愿的时候没有填嘛，你有填啊，哦，你想侥幸也会上啊，只是就没上嘛。那是以前我们先填志愿，我就是那个倒数第几届的，再来选系的时代。那万一自己考太好呢，就前面也要填呢，说不定会上呢，对吧？好，那么很多哈，在附近的两所层次差不多的大学学生会产生对比的冲动，而且会夸大自己跟对方的差距，以满足个人的自尊心和团体的认同感。这就是余量情节啊。其实呢，没有余啊，就没有量的光彩，对不对？没有量呢，就显不出这个周瑜的英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再下来呢，是我们有自我评价的需求，我们透过了成员呢来评价我们自己，就自己团体里面的成员，这种心理的感受强化了自我概念，让我们觉得舒服而且骄傲。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加入的团体看于优于别人的团体，这个跟各个扶轮社应该也是会比来比去啊，比如看什么样的慈善募款我募的比较多啊之类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大了，缺乏正面认同感的人呢，通常需要通过某个团体的认同来增强他的自尊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参加帮派还有黑社会组织的人，他往往呢有明显的个人缺陷，但是这个帮派让他觉得酷。家庭地位较低的孩子，或本身比较缺乏个人吸引力的小混混，通过帮派的联系也许会得到某种认同，找到他们的归属感，因为有人重视他们，或他们在某个体制内。很多邪教也是这样子组成的，因为跟这个组织产生连结，那你就会觉得我确定我努力的方向，我得到认同了，我看到闪光了。我们接下来要再来讲讲，那这种认同，这种一直唯我独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破冰呢？请一起做一下自我的联想的实验，比较一下，在想到我们他们的时候，你能联想的概念还有用语有什么的不同，发现了吗？跟我们联系起来的很可能就是大家同胞同学同事有共同爱好，或者是从事着同样工作的人，或者是比较正面的形容词，比如说我们很优秀、骄傲、自豪、伟大。那他们呢是什么？你想到他们很容易会想到敌人、竞争对手、异类，或者是距离的差距，这也是一些负面的词汇。我希望他们失败，他们就是比较低级，虽然你嘴里不讲出来。也就是说，在想到我们的时候，正面联想要多于负面的联想，但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有一点生疏感，你就觉得好像他们不值得爱似的。我们很难超越所属团体的局限，比如说你是哪一国人呢，你就常常带着猜疑或敌意的眼光去判断你隔壁的那一国的，从负面去判断团体之外的人的言行，是可能人性里面的东西。你要怎么样破除内心的障碍，去攻克某一种心理防线，让你的人际关系更和谐呢？毕竟我们是曾经说过的，阿德勒说，所有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你如果不要有太多人际关系的烦恼，那你最好不要一直我们跟他们。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微笑了，微笑是一种真诚的信号。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就达尔文曾经写过一本书《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呢，他认为笑呢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进化出来的一种区别攻击还有打闹的方式。如果跟你笑，皮笑肉不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人类的始祖应该没有那么不单纯了，那就是我只是在跟你开玩笑，有没有？一边笑一边打打闹闹啊。 但是如果充满愤怒，那看起来就像在攻击。动物常有游戏性的打闹行为，你看喵喵就知道，但它不太有表情，所以有时候我也分不清楚它们是真生气还是在逗着玩呢。为了向对方表示我是友好的，我不想攻击你，那人类这种裸猿就会露出微笑的表情，这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呢，笑有时候是一种假警报，用于跟对方传达并没有危险的讯息。美国有一个医生呢，他叫做拉玛钱德兰，在这方面做了新的探索。他说，当一个人想和其他人开玩笑，告诉他们可能发生某种危险的事情，而这件事是假的的时候，他可能会透过哈哈大笑来向别人解除他刚刚发布的假警报，对不对？当你的骗局被拆穿，你通常说哈哈哈哈，你们被我骗了。那按照这个理论，如果有人走路踩到了狗屎摔倒了，狗屎不会摔倒，香蕉皮才会摔倒你看了呢不会笑哦。但是如果那个人摔倒之后又爬起来哦，拍拍身子重新赶路，你就会笑。为什么？你是通过笑来告诉旁边的人你不需要救他，他好了，他其实也没怎么样。所以这位医生断定说，在远古时期，在群体里担任警备员这类的原始人，也许是通过一阵哈哈大笑来解除假警报，于是你就晨曦了，就狼来了，哎呀不好意思，狼还没有来，哈哈哈哈，大概这个意思哦。那么可见呢，人碰到危险的时候会紧张，但是当发现危险不存在的时候，就会自然的笑出来。在心理学中，这种反应的解释是，它是缓和某种紧张状态的方法。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也可以哦，如果为了缓和你的人际关系紧张，你更不应该紧张，你可能应该要笑。然后呢，再来人际关系就是你要分享你的快乐。也就是说，加拿大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叫做伊丽莎白·邓恩，他请全球50多个国家的孩子让他们说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你猜是什么呢？哎呀，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觉得自己充满了能力啊，肯定不是跟你出去玩嘛。这些小孩，尤其是学龄前的小孩，都把跟朋友分享玩具排在第一位啊。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做调查，结果显示花钱在自己身上没有办法带来幸福指数的提升。如果你为亲人朋友发钱，就是把他们钱花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高兴，会带来更大的幸福感。所以发红包的时候千万不要小气，你会觉得比较幸福的刚开始可能有一点舍不得，但是后来心理学家研究，你会变得比较幸福。但是哦，我说真的，如果你被强迫，你一定非常非常不幸福。这个幸福必须是主动的，而且是主动给你喜欢的人。这做过了很多实验呢，为别人花钱可以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客观认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更快乐。其实当然你也会有快乐，但是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要注意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也讲得对。分享呢，并不是把自己看不上的不喜欢东西转送别人。那么这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会适得其反。当然啦，说真的，如果对方很喜欢的话，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你不喜欢的，别人喜欢。可是啊，当你真的在分享，就是给人家你不喜欢的东西时，你当然也会有一点快乐，因为你不要的别人还喜欢嘛。但是你心里的快乐绝对没有分享所爱之物的快乐那样的快乐。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下一次呢，我再来讲，就是有关于付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就是付出我就很快乐，那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有趣的话题。我所讲的这些都摘录自乐观心理学啊，就是我的曾经教过的老师，北京清华大学的彭凯平，他写的一本书，那他就是积极心理学，也就是乐观心理学的倡导者。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人生实用商学院。
今天是勇敢的一天，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今天是 是轻松的一天，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完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完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尽量过得简单。
这是广告，我跟陈崇明老师的课程，教你怎么样的存 ETF，然后还会送你我们之前也一起上过课的学习一个理财的富脑袋。那么这是在台湾最大线上课程 PPA， 他们的客服也是做得很好的。那么就麻烦你看一下，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倒数的是48小时之内了，买一送一哦。之前开始存股的应该已经在涨电费的时候都不担心了吧，请看资讯栏的连结，买一送一，陈崇明跟吴淡如的课程。